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听到那个我们诗班唱的那个诗歌，在我们后面讲到当号角响起的那个时候我们在哪里啊？那这个今天跟我听那个讲的信息是很有关，那很感谢神也让我有机会跟你们一起来分享，而且来一起跟你们敬拜。今天要跟你们一起分享的这个信息是从马太福音第九章35节到38节。OK， 那因为不太熟哈，等一下。好，我们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这个这段的经文大家很熟哈，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耶稣颁布大使命的这个信息大家很熟悉。那今年在我们巴尔的摩那个会有 CMC 每三年一次使者办的那个宣教年会，我相信很多人会重新提到这个，而且不断的提大使命。大使命的对象是什么？那这个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如果看那个四个福音书，包括使徒行传，我们就很清楚那个对象是什么。那在十个福音书里面的马太福音，那在那里就特别提到 OK， 在那里就讲到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在马可福音呢也提到讲到传福音给万民听，然后在路加福音呢也特别提到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然后在约翰福音也提到你怎样差遣我到这个世上，我也照样差遣他们到世上。那使徒行传也特别提到这个是有关使命的具体的行动。那在使徒行传里面呢也特别提到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这个里面就很清楚告诉我们，大使命中的万民是我们今天教会要出去传福音的对象，也是宣教的一个对象。启示录讲到将来在神国荣耀的国度中，从各国各方各族各民都要起来敬拜，特别提到万民都要一起来敬拜神。我们已经活了至少已经有上那个至少有那个你也知道在这个世上你活了多久，但是你也看过很多的人从国内到国外，但是我不知道在那万民中你看到了什么。这就是我今天要跟你讲的。当代的福音神学家叫做 John Stott， 他写过一本书，已经被翻成中文，就是《当代基督门徒》，也就是《The Contemporary Christians》。他在书里面特别强调，如果我们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他就说，今天教会最大的需要，是我们对周遭世界的敏锐跟了解。意思说我们要了解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他说如果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真正的仆人，那么我们就需要看见别人的需要， 我们也是要竖立起我们的耳朵，以至于我们听得见别人的哭嚎，感受人的焦虑、愤怒、迷惘跟绝望。他说与哀哭的人同哭，要不然我们并不是拿撒勒人耶稣的真门徒了，因为我们活不出门徒该有的真伪跟真诚跟无伪。的确今天的教会做了许许多多的事，也办了很多很精彩热闹的活动，可惜我们所做的，我们所努力的跟世界无关。教会有太多人患了所谓的属灵的近视眼，就是看不见耶稣所看到的，也有不少人患了属灵的失聪，也就是耳聋，也就是听不见耶稣所听见的。这是今天教会的问题。主耶稣基督传道3年半，他走过许多的地方，无论是在那个乡间，或者是在城市山上，或者是海边，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经文告诉我们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门徒跟随耶稣当然也会看到耶稣所看到的人，耶稣看到许多的人，当然跟随耶稣的门徒也看到那些人，说不定也看到同样的人。但是门徒怎么看，就是看不见耶稣所看见的，也看不见那些人的需要，也听不出那些人的呼喊。但是当他看到这些人需要的时候，他没有急着说，哇，快点走吧，我们先讲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疾病。他只对门徒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主耶稣所看见的人，不是因为他们身上有疾病，或者是有那个特别的异样的东西，可怜的东西，也不是因为没有钱，乃是因为心灵因着不认识神而心灵空虚。看到他们心灵空虚，都是绝望，没有任何的那个盼望。主耶稣的怜悯的心肠，不是因为当那些人遭遇到天灾人祸的时候，而是他天天在人的心门外叩门，他一直寻求拯救世上的人。可是我们今天跟随他的人，我们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看不见耶稣所看见的？因为我们的眼目跟主耶稣基督所看的没有对齐。我们所关心的，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所仰慕的，我们所羡慕的，那就是怎么样发财，怎么样成功，怎么样蒙福。那直到今年，实际上现在我们还感受到中国人的那个新年呢。那我们今年就是中国人的猪年，我感没有一个人感受你是属于猪啊。那你可能说我是在猪年生的，但是你不敢说我是属于猪啊，因为你是人。我们在贺词，我在那段期间，我收到很多那个很多人送给我的那有关新年的贺词。结果有一张传来了美国人写的那个春联，我很想分享给你们的传道哈。那这个呢，有人问我，因为它是美国人写的春联，那所以呢就问我，那这个内容，我不晓得你们看得到吗？那这个，那就问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啊？那你们看得懂吗？美国人写的春联呢？ 啊，你们有看到没有？我想了很久啊，从这个左那个左脸那个先从右那个右边是什么 ？Eat well， 然后呢 ，sleep well， eat every day， 然后呢再左再右左边呢 ，good 那个 good health， good wealth， all year round， 啊，很有意思吧？这个也是离不开我们中国人那个所谓的福啊。所以有人跟我讲说你怎么翻译呢，我就跟他翻说哈，那个哎，我就忘了怎么翻译，我就马上回给他。他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呢？那个吃得饱，而且要睡饱，吃饱睡饱，那就是过每一天，就是天天要睡的那个吃得饱，然后要那个什么睡得饱，然后年年要怎么样？年年要什么？要有那个健康，然后呢怎么样？要那个财富哈、啊，也就是发财。我说年年要健康而且发财啊，那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哈、啊。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新年都离不开这个福啊，有很多种福，所以我们的东西，因为我们的所吃所想都是在福上，所以我们就被这世界上的福所迷惑哈、啊。以至于我们看不见，以至于我们也听不见人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所以弟兄姐妹，今天这个经文呢，我们来一起看到底耶稣基督要我们看见什么。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从35节到38节告诉我们三个信息，就是耶稣要我们怎么样，就是看到神国的需要。跟随基督做主门徒的人，我们的世界观跟人生观还有我们的价值观应该跟这个世界不一样，我们不应该是效法这个世界的。当我们信靠神的那一天，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整个都转向，从以自我中心转向以神为中心。我们的眼目不是只看到自己或者是你个人家庭的或者是教会的需要，你应该看到神国度的那个需要。记得主耶稣基督教我们那个教门徒的祷告文吗？他告诉我们那个祷告所要的目标是什么。他那边讲了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能多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国就是我们应该把的整个焦点，整个我们生活的中心。神的国不是指地上的政权，乃是一个属灵的，是运用在人心里的管辖权，是上帝来管辖我们，我们以他我们国度的中心，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是顺服他的引导，我们是顺服他的指令。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三个愿都是其中在神的国里面。今天这应该就是我们今天要看到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但是神爱世人，愿万人得救，就差遣了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为了你跟我的罪成为代罪的羔羊，很清楚讲到他降世的目的是为了拯救罪人。所以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基督看见世人的需要，就看到自己的责任。我们要求神打开我们属灵的视野，我们要走出教会，然后举目向前看，我们要从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整个世界的合场。他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说庄稼已经少了，是收割的时候了。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看到了没有？他说如果不是现在，那是什么时候？他说如果不是在这里，那个是在哪里？ 那这是我那个上新天神要向我们说的。那第二个，那在这里告诉我们第三十六节，他耶稣看到世人的苦难。第一个是讲到耶稣看到神国的需要，那这里讲到耶稣看到世人的苦难。耶稣所看见的，在他的眼里面，他所看见的这些人，在他的眼里面就好像没有牧人一样，困苦流离，随时都会被狼群吞吃的。所以今天不认识神的人，他们的生活表面上很丰富，很健在，很像满足，但是神知道他们内心的困苦流离，没有指望，没有平安，他们的人生正走向永远的灭亡。这是耶稣所看，所以他很着急。他告诉我们说，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就是神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当我们看到这些世人的苦难跟挣扎跟无奈的时候，我们就会告诉我们自己，我们看到了什么？这些处境跟我们无关吗？我们是不是有像主耶稣基督那样的看见呢？产生一个怜爱的心。写过一本畅销书，那个几年以前一直到现在还一直都很 popular， 这本书那个 The Purpose Driven Church， 那翻成那个直奔标杆，还有一个是 The Purpose Driven Life， 那直奔一个是讲到直奔标杆，还是标杆人生，那就是 Rick Warren 他所写的。他是那个加州马鞍峰教会的创办牧师，他提到他的父亲从来没有读过任何的那个很多的书，他说呢也没有看过多少的电影，也没有说很骄傲的那种参加过怎么样的战争的一个历史，但是他的梦想就是能够建造教堂，所以他看到哪一个地方有需要，他就跑到那边支援帮忙建堂。 Rick Warren 提到他父亲去世的前一天晚上，他的那个家人围绕在这个父亲的房旁边。那个时候，他的父亲本来已经病危了，就突然很激动的想要下床。然后家人告诉他说：“你不要起床，你病得那么严重，你要什么，我们都可以帮助你。”后来那个父亲就用很微弱的声音，大概也是最后的那个力量，他说：“我要为耶稣多救一个灵魂。”他说：“我要为耶稣多救一个灵魂，我要为耶稣多救一个灵魂。”一直重重复复，一直重重复复。当时候的华克里牧师，他在坐在父亲的旁边，他就流泪满面，但是他低头向上帝感谢，因为他父亲留下了一个遗产，那个遗产就是怜悯灵魂的一个信仰，就是关心那些人的灵魂得救。他觉得那一次父亲讲的话，就重新再一次让他委身给上帝。从那个时候，他就把剩下的光阴专心放在为耶稣多救一个灵魂，不管他是怎么样的人。这是他看到了耶稣所看到的世人的需要。那在第三十七节到第三十八节呢，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耶稣把所看见的成为那个他的祷告。我们讲到第一个是讲到耶稣看到神国的需要，第二个讲到耶稣看到世人的需要，那第三个讲到耶稣把所看到的成为他的祷告。耶稣基督看到许多的人，他并没有告诉他们马上去， 只是告诉他们说，你们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他就是求神来差派工人。今天的福音何尝一片荒凉，我们不能去，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用祷告来托住他们，支持他们，不管你认不认得他们。祷告不单是会带来神的能力，而且会让我们清楚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祷告产生的行动是神，祷告所产生的行动就是神喜悦使用的。对不起，我这个不太会用啊，这教会跟我这不太一样啊。那这个讲到那个祷告的那个重要，我们常常听见有人说，对教会的母事工没有负担，我对教会的祷告会没有负担，我对这个那个团契我没有负担，我对这个诗班没有负担，我对那个那个有宣教的都我没有负担。其实，神的工作不是凭我们的感觉，也不是要不是因为你喜欢不喜欢，也不是因为那个要你要按照你自己的需要来决定要不要去。当耶稣要我们去的时候，对万民对整个教会说你们要去的时候，他没有先要求教会先经过你们开会同意不同意，你们同意我再叫你们去。他颁布大使命的时候也没有先征得整个世人的宣教士的同意，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他要差遣我们出去，他要选我们成为他的代表，在这个世上成为和平的使者，成为福音的使者，他可以的。我们唯命是从，我们只有顺服他的引导。所以对事工说没有负担之前，请先祷告，然后才回应说是不是有负担。包括教会的事工，你就先祷告，不要凭感觉来回应，多祷告就会明白神的心意。近年来华人教会在开始谈到大使命的时候，都其中在你们都听过叫 1040 那个视窗，就是1040这个维度里面的那些人的需要。我们每次谈到这个，很像教会现在如果不谈这个的话，很像不是很时髦的教会了，很像是不懂得宣教，或者是很落伍了。的确在这个地方 1040 这个视窗里面，或者是维度里面的土地面积是占了全地球的所有土地的三分之一，但是却有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在那个里头。这个纬度包括了北非，还有中东，还有那个亚洲，也是拥有世界上大多数的穆斯林、印度教跟佛教徒。对基督的福音来说，那是一片大的一个荒场，很少人信主，而且偏偏在这个地方也是很落伍的，贫穷，是需要基督的福音传到那里。也就在这个时刻，我们也常常听到中国人会讲到说福音的宣教的口号，我们的口号是什么，我们也会讲说福音进中国，然后福音要出中国，然后我们强调福音现在的最后一棒已经落在我们华人的手里啊，所以我们现在呢有一个很大的责任，那就是我们要把这一棒把它种经过这个视窗，把它交回到耶路撒冷，然后说耶稣基督来了，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责任非常的重要。那这个信息对不对？当然对的，因为我们真的是传福音，没有那个就是我们教会每一个人的使命。可是当整个教会把宣教的主力跟动向还有焦点放在1040的视窗的时候，那个视窗你们看到很多宣教师来这边帮你们放的，我们把它放在那边的时候，我们就忘了 万民中有被遗忘的，我叫他是一个移民啊。万民中的移民，所谓的移民是什么？遗留下来的，或者是哦，或者是那个被遗失的，或者是被遗忘的人。我叫他是一个万民中的移民，而这些人呢，是被现代的人所遗忘。我本来对这个经文呢，我还看不出它有怎么样的意义，直到我这次呢，到了那个去年我参加洪都拉斯以后，我对这句话非常的有自己的看见的亮光。去年我跟我们教会的那个宣教牧师黄牧师，他也来你们这里讲道。我们参加了新希望前九施工，也就是 Living Hope 那 Global Ministry 他们的那个施工。我们去了那个洪都拉斯，那有十几个七个不同的教会组成一个团。那在那个一个星期的那个短宣的里头呢，真的是神让我打开了宣教的视野。我们就是过了，我们经过几天的那个到那个部落去访视，然后在那里传福音，然后回来的那天晚上，我们有一个潜讨的时候，我就轮到我那个分享的时候就很激动，我就把那个我所看见的就跟大家的分享。那在这里我想你们大概有看过那个，我很像有跟你们那个看过这个那个图片啊。那这是我们去的时候所看的其中的一个图片，那里的需要，有人在他们的一生中从来没有看过医生，也没有住过院，而且也没有听过说有药可以治疗的。那所以很多这样的病人，那我们在那个里面呢，我们也看到那个真的是贫穷，就像这个呢，他就在那个乐色山的山腰下，那他就是你看他的脚，我想他也从来没有穿过鞋子哈，那个鞋子啊，那他那个他在那边也住了一段时间，很长。那其实最让我那个很注意我吸引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那个照片。我本来上次来的时候给你们看，但是那时候看不到，所以今天不给你们看。我说看到这个照片，其实这个年轻人差不多是那个比我年轻啊，差不多四十几岁算壮年。他看起来很健康，那看起来没有什么毛病。走到那边去的时候，他就笑嘻嘻的。那因为他们讲西班牙文，那我们就在那比手画脚。我看到在他身上的是什么？我不晓得你看到了什么，你看不到，因为他真的是那样。在他的身上很多看见那个链子哈，项链，然后呢，实际上下面那个有个小的十字架，你看不到。但是我那个时候我看得非常的清楚。他说，因为我问他说：“你信耶稣吗？”他笑一笑，摸着十字架，说：“我是。”我就想到，他是我的弟兄吗？他为什么竟然住在这里？可能那个项链，我在猜想，可能也是因为从垃圾中找出来，说不定也可能是，即使找不出来，我还想到，说不定是可能从坟墓中有人挂着项链找出来的，那可能捡到的，但是挂在他的身上，他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那一刹那很感动我。我就想到，他是我的弟兄吗？我一直在问我自己，我能为他做什么？然后我就告诉神，那次的访问看了很多的情况，那里人的需要， 还有那里的生活的处境，还有他们的生活方式。但是呢，我看到这位弟兄的时候，我跟上帝讲说，你为什么让我看到这一幕？到底你要我从他身上学到什么？所以那一次短信回来之后呢，洪都拉斯的呼声一直在响着，神借着圣经的两个比喻向我说话。第一个是在马太福音第25章的那个讲到野绵羊跟山羊的比喻。那这个比喻呢，讲到那一天主耶稣基督以王的身份来审判万族。那就像那个第34节里面啊，这里讲到王要向右边的说，我们一起来念好了，预备，请，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牢里来看你。王要回答说，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我就在。我不晓得你这段的经文非常的感动，我实际上我以前常常讲这个经文，但是那些特别很触动我。那一天神在这里讲的比喻是讲了，神会把顺服的跟随者从假冒伪善跟从未信的人中间把它分别出来。那这一段的经文有很重要的字，我不晓得，我特别用那个不同的颜色来那个。这里讲到我们看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实际上按照英文他应该讲6次，什么时候，什么时候看见，什么时候看见，什么时候看见，连续讲6次。意思说我们随时都会看见人的困难跟需要，而我们有没有对待每一个所遇见的人如同我们对待耶稣呢？我们所遇见的人，我们如何对他们，有没有像对待耶稣一样？耶稣所说的人不是很笼统的活在这个世上，他们是在我们的旁边，我们可以听得见，而且可以摸得到，而且可以感受得到。他们可能甚至在教会里面，他们可能就是在教会中最小的，很不起眼的，对教会很像没有什么特别恩赐的人。但是主耶稣说，关怀他们，关怀他们就是坐在我的身上。这是很触动我的地方。那天审判的结果有2种，在这个比喻里面，一种是被判出局 strike out， 他们是在左边的山羊；另外一种是蒙神所赐福，他们是在右边的绵羊。而那一天王的审判的依据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有没有看见主耶稣所看见的，而实际的去关怀他们，这是对我的一个挑战。当年耶稣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今天神要问我们，我为你们造了眼睛，但是你们看到人了吗？你看到的人，你为他们做了什么吗？我们服侍人，我们服侍人就是服侍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赞赏绵羊的义人，因为他们默默地摆上忠心为主， 然而在圣经告诉我们，当他们被神所祝福的所赐福的时候，他们说，主啊，我们没有做过什么。他们真的没有做什么吗？有的，他们是因为经常做，而且坐在弟兄中最小的身上，以至于感觉不到他们做了多少。真正的善行是不需要做广告的，而经常是不自觉的，是爱心的自然的流露。另外一段经文触动我的，就是路加福音第十章25节到37节的经文。当时的耶稣被质疑为义的那个律法师问他说，谁是我的领事？于是耶稣就讲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我们也在念这段的经文，预备，请。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又有一个人利未人来到这个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就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必回来偿还你。你想这三人中，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应他们。其实耶稣不是问谁是你的邻舍，我也在这个地方用不同的那个颜色打出看见他，意思说有三个人看到一个被人家抢，那个被人家那个啊那个打个半死的人在路上，六个眼睛在看着，但是呢，竟然是只有外邦人扶住那个被打倒的、被打个半死的犹太人，而那些真正很讽刺。这里是谁呢？一个是那个祭司跟利未人，他们是什么？当时候的宗教领袖，也是服侍神的人。那这个呢，也提醒我们，这是基督徒。我们基督徒应该都是服侍神的人，但是我们的看见在哪里？所以这段的经文，其实耶稣不是在问谁是你的领事，而是要挑战所有跟随主的人。他说，你可以成为别人的领事吗？不是要问他可不可以，要问我可不可以成为他的领事。我们不能在旁边问你所谓的领谁是我的领事，而是我邻居的，我看得见的，是我的好朋友的，是我的同事的。不是啊，即使是讨厌的人，你可以成为他的领事吗？不是问说你有没有资格成为我的领事。那这个就是耶稣向我的挑战，重新让我看见，在我的剩下的生命里头，我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吗？事实上，我们的生活见证神的爱，活出神的爱就是一个宣教。社会关怀不是传福音的手段，乃是见证福音的机会，借着这个来打开福音的门。所以使徒保罗说，他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凡是他所行的。那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我们凡是我们所行的，我们所做的，是不是也成为别人的好处呢？成为别人的祝福呢？ 生意人看到许多人很兴奋的，就很像看到黄金一样。政客看到许多的人，就好像看到许多的选民要投给他的票一样。明星看到许多的人，就看到像看到自己的粉丝一样，把自己当作偶像。但是耶稣看到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基督的门徒，我们都是，我们中间没有所谓的啊，那个哪一个是门徒，哪一个是那个基督徒。其实当你是成为基督的门徒的时候，你就是门徒。当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是基督徒，同时你也是门徒。我们没有一个人做糊里糊涂的，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跟随他，但是我们看到他所看到的了。我们跟随他，但是我们也听到他所听到的了。我为什么讲到洪都拉斯，可能有人会说，哎，万民那么多，可是为什么就洪都拉斯呢？我说这次在那边真的只有几天的时间，就让我看到万民中的渔民啊，遗留下来的民，人家忘记了。后来就发现为什么没有人到那边去，他不在 1040 里面。他说，哎，他们是天主教国家啊，天主教国家是基督教啊，所以那个不孝了吧。后来我们这次一去了以后才发现，原来天主教在那边，对不起啊，不是所有的天主教都是，如果我们中间有那样啊，不是我们所看见的，在那里是他们是天主教的国家，已经好几百年把福音传到那边，当时候的葡萄牙跟西班牙到那边去，可是呢福音在那里一直没有办法生根。他们以为天主教在那边到处都是天主教的教堂，可是你知道吗，都变成，对我们来讲变成文化的古物，跟古迹一样，变成博物馆一样，没有生命，只有外壳。所以难怪在那边你就发现，最近那个中南美洲你就发现很贫穷落后在那里。委内瑞拉最近不是发生的事也在那里，洪都拉斯为什么要逃到美国，那很多这样的情况。看到那边的需要，有的宣教士以为说，因为那边是天主教，已经是基督教了，所以不必去了，我们要到 1040。 那我的看见是 No， 有人要 1040 可以，我们有整个世上的民都是万民，都是宣教的对象，可是在那里真的有需要，很贫穷，而且在那边有很多的家庭，我们看了以后大部分都是女人跟孩子，男人不在家。而且呢女孩子14岁以上都已经大概有那个女孩子了，那个有四个孩子，五个六个孩子。那我们这次到那边去的时候，我们带了那个一小包，我们教会奉献一笔钱，那就是买，我们就是装了个很多的零食哈，能够一包25块钱美金可以过用那个一家四口的，实际上很多人都是超过四口的，五六个人，那个25块钱可以养活他们快要一个月的全家六七个人的那个所需用。那有的偏远的地基，那就是一天就吃一餐了。我就想到我的弟兄就在那里，一天只有吃一餐，是我的弟兄。我要跟大家讲说，那个是不是也是你的弟兄？那这次真的很感谢神，我跟黄牧师，我们的宣教牧师呢，我们有这样的感动，我们会再去。那我也跟弟兄姐妹讲，如果你们有这样的负担，你们愿意，我们可以一起去。我发现很多人到那边去啊，就是我们在这次那个你们的传道哈，瑞星传道有一次也跟我们到今年的月初的时候，年初的时候我们到 Philadelphia， 他也听了很多去过的人的见证。那我们的一个弟兄到这边也去了， 很多人去了以后，生命被改变，价值观被改变。到那边去，一个年轻人一回来以后，不必到那个什么有名的那个那 grocery 要去找那个名牌，愿意到哪里 Salvation Army 吃饭吃很那个很多的时候，总是跟妈妈讲说这样配得吗？那边的人，那我们在这里呢，我们浪费很多资源。那所以我希望我今天跟你们这样，我把我的看见跟你们挑战。事实上我的看见是来自于神让我的看见，所以我也把这跟你们来分享。如果你有这样的 看见，跟你们的传道联络，跟我们的那个 孙弟兄孙执事哈，因为他今年准备要跟我们一起去，有这样的负担你可以跟他联络。我们可以做什么？耶稣要我们看见的你看到了吗？所以我要跟这里的弟兄姐妹讲，在大使命的工程里，在大使命的工程里，哥伦比亚华人浸信会在哪里？在大使命的工程里，已经2000多年了，我们的教会在哪里？你看到耶稣所看到的吗？我们唱诗来回应哈，那谁带领？